天父是信实可靠的，天父好爱我们每一个。感谢主，我们今天主日可以一起来到，好像第二首诗歌献上颂扬感谢心，愿我们每一个都是以一个感谢的心。过往一个礼拜我们遇着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见到天父的手在当中，怎样帮助我们，怎样辅助我们，加我们力量面对各样的事情，让我们每一个都是以一个感谢的心来到亲近主敬拜主。这一项事情的宣布，来紧的礼拜二是没有聚集，礼拜二晚是没有聚集的，现今主日学请分班。今朝同大家学习的圣经是旧约约珥书第二章，是圣经中间的768版。约珥书第二章，760版，圣经中间的760版。我会同大家读约珥书第二章第28至到第32节。以后我必将我的灵浇灌给每个人，你们的子女会讲预言，你们的老年人会得梦报，你们的年轻人会见异象。我甚至要将我的灵浇灌奴仆和使女，我将在天上地下显神迹，有血，有火，有浓烟，太阳会昏暗无光，月亮会变为血，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这一切都会发生。凡呼求耶和华名的人都必得救。正如耶和华所说，在耶路撒冷圣山上必有逃脱的人，我拣选的人必得救脱。又请看第三章同一版，第三章第16至第17节。耶和华从崇山呼号号呼，他从耶路撒冷发出雷轰，天和地就会震动，但耶和华会庇护他的子民，作以色列人的保障。耶和华说，以色列啊，那时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住在崇山我的圣山，耶路撒冷将成为圣城，外邦人永不再征服它。到那时，万山遍野新酒涌流，山岳幽灵牛奶滴流，犹大的溪水川流不息，有一条泉水会从耶和华的圣殿流出，灌溉失亭谷。我们感谢天父，在两个多三个礼拜前，我们经历了受苦节、复活节的大聚集，我们真的得到上帝他很多的话语，好像雨共雪地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祷告亲近主，和兄弟姊妹一起的同心祷告，也都听主的话语的时候，真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再一次的让我们经历主耶稣基督他怎样为我们的罪，为我们每一个罪人的罪行上这个各各他的路，也都听到关于主耶稣基督他被埋葬 第三日复活。他复活之后怎样向当时的门徒显现，给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真的复活，他不再被死亡捆绑。之后他们也都经历了主耶稣见到，亲眼见到主耶稣基督升天返返去父上帝处。我们、如果以、今年的2024年的日历来看呢，就应该是5月9号的时候呢，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升天。再过十日的时候，主耶稣在天父的右边，不单止为门徒，也都为今天的我们祷告代祷，他更加打发圣灵来到人心里面居住。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隔了十日到啦，就是圣灵降临节啦，就是圣灵当时候临到时常一起聚会的，时常一起聚会的、他们一起，他们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死亡，他们很惊惶、很惊惶，不知道会不会牵连到自己，也都好像无所适从那样。因为他们的老师，他们的、老师、时常跟他们出出入入的，时常一起的，又教导他们的，又一起的吃饭，一起的生活的、突然间没有了这个老师，他们可能都是会有很大的惊惶，也都当时候也都开始他们担心，我跟随主耶稣，我的老师被人家这样捆绑，这样钉身十字，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会不会都是一样经历同样的事呢？所以他们当时是很担心，但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讲及很多天国的事情，不是只是十二使徒、即是当时犹大已经死了，吊颈犹大自己吊颈自杀死了，那十一个使徒，主耶稣不是只是向十一个使徒，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圣经里面也都有讲及，主不单止向十一使徒显现，他还向其他的门徒，有一次甚至是500人一起聚集的时候，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主耶稣就在这一段的时间，由他复生到升天那40日的时间，是很多的时候跟这些信徒使徒一起向他们讲及关于天国的事情，天国的事情。我时常都思想、在这段日子里面，这40日子里面，圣经里面说他讲及很多天国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又不是那么多的记载，不是那么多的记载。圣经四福音是很多时候就是记回主耶稣基督他再生的时候所教导的，当然约翰福音那里都有一些讲及主耶稣升，即是他复生之后在他们当中的对话的讲及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不多不多。我经常都想啊，主耶稣其实在生的时候已经很多时候跟门徒、跟信徒、跟使徒讲及他自己的事情，天国的事情，究竟在这段日子里面他讲及一些什么呢？我自己心里面就是一些的，有时候就是一些的好奇，一些的思想，究竟讲及些什么东西呢？最近的时候呢，就思想及这个天国的事情，这个天国不是世界的国度，不同这个世界的国度，这个世界的国度，每个国家以往的日子就会有国王，现在某些国家都仍然有国王，这个天国一样是有他的王在当中，有一个首领的，这个天国的首领是哪一个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好相信在这四十日的时间，主耶稣是很多更详尽的，更多的跟这些使徒和门徒呢，就是讲及他自己的事情，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他作为这个国的王的事情，很多的事情主耶稣已经一再在他在生的时候跟他们讲及，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就更加的讲及这些事情。 天的早上，我不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天关于天国的事情，虽然我们在讲及主耶稣的时候就是讲及天国的事情了，所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好像又明白了很多，明白了很多主耶稣的事情就是天国的事情，主耶稣他的生命就是天国的事情，将天国用他自己的生命显露给我们看，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天国是一回什么的事情。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教训，他很多时候他将摩西，上帝交托摩西的各样的律例，主耶稣基督是更加详细的，更加清楚的，更加扼要的，更加将那个重点向门徒讲出来。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就是讲及天国的事情，让我们更加可以撮要的、精准的、重要的地方我们能够掌握得到。主耶稣基督他第四十日就升天了，当时候也都有很多的门徒看着他升天。主耶稣基督就临升天的时候在使徒行传，所以其实今早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是心里面是思想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那里，就是讲及主耶稣基督他临升天的时候，他怎样去吩咐当时候的门徒，他说你们回去耶路撒冷等候，等候这个至上来的能力，你得到这个能力之后，你就继续将这个福音传开。四福音里面都有讲及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前，他是我们说是主耶稣给使徒的最大的一个使命，就是将这个福音传开。但是他不是只是指派他们去传开，主耶稣他有一个的门路给他们，他说你要回去耶路撒冷等候。于是当时候时常在耶路撒冷一起聚集的大概大概有120人左右，他们是时常一起聚埋一起去讲及主耶稣的事情。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就是讲及犹大已经死了，12使徒缺了一席位，所以他们就决定就找回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由约翰施洗礼约翰开始已经是在他们当中来往的，他们这些人他们选的人选就要都是时常都是跟主耶稣出出入入的，就是跟当时的12使徒是时常一起的。当时他们就揀選了兩個，就一個就叫約瑟，另外一個就是 馬提亞。他們就是這樣將這個決定交給上帝，他們就抽籤，就是揀選了馬提亞成為12使徒之一。所以他們當時候就時常你見到呢，就不單止是12使徒的，還有其他的門徒、婦女、主耶稣基督的妈妈都在当中，他们大概就有120人左右，就是时常一起的聚集，一起的祷告，一起的商量主耶稣的事情。去我相信他们都会有讲及啊，主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有这样教训我们啊，他们牢牢里面心里面记得主耶稣基督叫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祷告，等候这个至上来的能力。好相信他们都会在这里商量啊，等这个能力是什么的能力呢？他说过没几天，他说施洗礼约翰就用水为人施洗，他说过没几天你们就会受圣灵的洗礼，究竟这个是讲的是什么事情呢？相信他们都是不明白，也都时常的互相鼓励，互相的提醒啊，我们还未经历啊，就我们要等候些什么东西呢？这个能力是一回什么事呢？他们就是这样时常的一起聚集，一起的祷告，一 齐嘅祷告，因为佢哋唔明白，佢哋唔明白嘅时候，佢哋就向上帝祷告，向主耶稣基督祷告，话俾主耶稣知，我哋唔明白啊，我哋唔知道要等紧嘅系乜嘢啊，我哋亦都唔喺呢个环境里边，我哋都会有惊慌啊，我哋都会惊慌呢啲士子法利赛人会唔会继续嘅迫害我哋咧？佢哋有好多嘅呢啲嘅祷告，一齐嘅互相嘅鼓励。就在五旬节那日，即是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第十日，圣灵就大降在当时候聚集的大约120人左右。他们当时候圣经上面形容圣灵好像风一样，好像火一样，好像舌头一样降落在当时候聚集的全部的人身上，那120人的身上，他们得着圣灵降临在他们的心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是开口，圣灵让他们有口才讲出别国的方言，别国的方言。当时候聚集在那里的有大概120人，他们的祷告好像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有一些地方都形容，他们的祷告是好像地都震动的，很轰动的，是圣灵的能力很大的在他们当中的。在圣殿他们聚集的地方，他们聚集的地方不是圣殿，应该是在楼上的一间房间，他们时常聚集的地方。他说在这个房间以外的人，啲猶太人都聽到，都聽到佢哋嗰種嘅聲響，嗰種嘅好似地都震埋咁樣，所以佢哋就走嚟睇下，啊，發生咗咩事咧？呢啲唔同地區嘅猶太人，亦都有一啲阿拉伯人，即係可能喺阿拉伯地區居住嘅，有好多唔同地方居住嘅，佢哋嚟到佢哋聚集嘅地方，就發現佢哋禱告嘅時候是用不同地方的方言祷告，所以他们就很奇怪，他说为什么，这些人又有用希伯来话，即是他们本土的话，犹太本土的话，又有用希腊的言语，又有用阿拉伯的言语，又有很多不同地区的言语，这些不同地区来的犹太人就听到他们用他们的本土的话，即是他们的乡下话，我们广东话叫他们的乡下话，祈祷赞美上帝。他说哇，为什么这么奇怪的，这帮犹太人为什么懂我们的乡下话的，还用我们的乡下话来祷告敬拜上帝赞美上帝。所以他们就很奇怪。这个时候彼得本身是一个渔夫，我们可以说彼得他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他不像保罗，保罗 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即系熟读上帝嘅话语，所以佢好有知识，好有知识。但系彼得系一个渔夫，攞鱼嘅人，佢可能由出世开始，佢就已经系攞鱼啦。可能冇读过咩书，甚至上帝嘅话语，佢唔系好似保罗咁样样熟读上帝嘅话语。摩西五经可能佢都听过啫，可能就未睇过佢未睇过。但系佢就系咁样样。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人看不起的人，他的职业人可能觉得很低下，只不过是攞鱼，是一些是用劳力来工作的，可能他的生活都是可能掹掹紧的，可能人看不起。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是站起身来，他讲了新约教会第一堂道理，第一堂道理。保罗的书信，他在哥林多书，他说上帝不是拣选那些有知识的人，他是拣选那些人看不起的人，没有知识的人。你以为看不起他吗？当彼得他讲这堂书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诧异，因为主耶稣基督再生的时候，彼得都是好像糊糊涂的，他都不是很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心意。 他很多都不明白，有时候又会做错，有时候又会冲动，各样的事情不明白主的心意。但是当他得到圣灵施洗的时候，他就是起身来讲第一堂书。如果你回去有时间的时候，你看回《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彼得讲那堂书是整个旧约是很清晰的，是讲及上帝的救恩。他不是就这样炒杂感这样，这里又讲一些那里又讲一些，不是，他是将上帝那个救恩的计划是很清晰很精准的讲及讲出来。他虽然他在当中只是讲及这个约珥书这一段先知的预言，但是其他他也都是他是 call 翻有诗篇啦，有当时候大卫的事情啦，各样的事情，你会看到哇，点解彼得突然间好像是通晒咁样，整个新旧约吓，即系当时候未有新约啦，未写四福音书啦，整个旧约佢系完全通达明白晒咁样，喺当中。听闻的他能够抽出那些重要的地方，那些重点来讲给当时的犹太人知，当时聚集的120人，还有来到他们当中因为听到他们祈祷的声音来到他们当中的犹太人，去解释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上帝由他最初的时候那个计划已经在这个时候实现了，实现了是怎样的实现，它是这么清晰的讲及的。所以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身处已经2000年之后了，但是我们经历这些主耶稣基督他受苦他复生他升天他将要打发圣灵来到人心里面居住，我们经历这些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像 walk through 那样，经历回这些各样的事情，想回当时的人他们的心情，我们套落回我们今天的境况里面。所以我就是在这时候很多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想及到彼得他讲及这个约珥先知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即是学习的时候都是读回《使徒行传》，但是今天早上呢，我就想跟大家呢特登是读回《约珥书》，这里在《约珥先知》在圣经里面呢，他说不知道《约珥先知》是哪一个时段的，但是应该都是在即是他们犹太就来灭国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先知，都是离开主耶稣基督降生大概有几百年的时间，有几百年的时间。但是约珥他就是从上帝的灵感动他，我们看看约珥先知他讲这一段预言的时候那个环境那个环境是一个什么的环境呢？如果大家揭回去前面的约珥书第一章那里，那个标题呢，他就是说人民为这个农作物被毁哀哭啊！这个时候呢是怎样的呢？你看看第一章第四节那里呢，他们说他们经历一些苦痛的事情，一些痛苦的事情啊。他说当时候就有蝗虫啊，蝗虫啊，我们今天都知道蝗虫呢，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来的，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呢，就是铺天盖地，所有绿色的植物它都会吃光的。但是我这个时候呢也都想起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姊妹她阿爷她阿爷那块田都经历蝗虫，这个是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她的后人仍然在我们当中一起的聚集。她当时她阿爷那块田呢就是在中山的地方，我相信当时就有蝗虫来到，蝗虫就是 大家知道他不会只是去某一笪田，所有有绿色的东西他都会去到，就是这样成群结队的去吃完。但是我们姊妹他爷爷那笪田，唯独是他那笪田，那些蝗虫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去他那笪田，没办法可以理解，没办法可以理解。但是他周边的田，所有的田都被蝗虫吃完，就是他那笪田蝗虫来不到。我们不是好像以利沙先知以利亚先知的时代，上帝开我们的眼的时候，可能 我用我的言语 去想象，可能天使就在当中守住这块田，不准这些蝗虫来到。如果上帝开我们的眼，或者我们都会见到天使，但是上帝没有开，没有开他们当时候的人的眼，所以他们见不到。但是就是这么奇妙的，上帝统管一切，蝗虫都是上帝统管之下。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人里面，在我们认识的朋友当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记住好像这些蝗虫这样，谁个统管一切？天父统管一切。当时候姊妹她的爷就是这样，上帝保存她的田，让她的家人不至到挨饿，不至到受这个饥荒的影响。上帝的保守，上帝的保守就是这么奇妙的。在这里约珥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一群群的蝗虫停在农作物上面。在这里就是他说第一种的蝗虫叫剪蝗，我没有研究这些。但是第二，他说剪蝗就扫了田，农作物有些食剩的。他说第二种蝗虫对蝗就来吃了它了。他说对蝗都食剩的东西，蛹蝗就来吃了。他说蛹蝗食剩的，蚁蝗就来吃。这里讲一二三四五种蝗虫，我们不是要去研究有多少种蝗虫，但是想想蝗虫已经铺天盖地吃了所有的农作物，他们经历的苦难是多惨啊！一种蝗虫吃完之后剩下的，第二种蝗虫又来吃，总共是经历了五种的蝗虫，还有没有剩啊？肯定就是没有剩啦。他们当时经历的环境可以想象是多么恶劣，是多么惨痛，是多么惨痛啊！他说当时候的第十节那里，他说田野荒凉，土地悲愁，五谷被毁，葡萄树枯干，橄榄树枯萎，犹大地方盛产的就是葡萄、橄榄，还有很多无花果各样的东西。但是在第十二节那里，你会看到石榴树、无花果树、棕树、苹果树，所有的果树都枯死了，不单止被蝗虫吃了，是枯死了。他们当时那个经历就是这么可怜的。第二十节那里他说野兽亦向你哀鸣，因为溪水干涸，草场被火烧毁，连当地的野兽都是这么悲哀。在一个这么艰难的时候，这么艰难的时候，上帝藉着约珥先知所讲的预言的时候，他们是经历一个这么惨痛的时候。你说我们今天在香港的地方好富庶啊，没有啊，一点惨痛都没有啊，一点不会干涸啊，我们没有水的时候，我们又会国内又会供水给我们的，我们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资源，一啲都唔悲哀，一啲都唔惨痛，好富庶添。但我哋谂深一层，我今次再学习呢一度嘅时候，我哋谂深一层，我哋系咪真系生活咁富庶咧？你我嘅心灵有冇空虚咧？最近嘅时候我哋都系讲及一啲我哋嘅下一代啦，我哋嘅年青人啦，我哋话，唉，即系啲爸爸妈妈都系好心痛吓。唉，我屋企个年青人咧就系成日都系打机嘅，就系一放学翻嚟咧就系瞓觉，瞓完觉瞓醒觉咧就系打机，打到半夜三更都唔瞓。咁佢话，唉，我见到我就好心痛啦。就去提佢啦，提嘅时候就会好多时候就会有牢骚啦，就会有拗叫啦咁样。但係我哋諗深一层，我哋嘅年青人佢哋受呢一啲嘅困扰，你望清楚啲，你同佢傾下，你同佢傾下偈，你就知道其实他是觉得他要面对这个世界，他面对他生活的环境，他是觉得很无奈，可能他有些东西卡住了，可能在我们来看，都是很简单的问题，很容易可以解决，但是他就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还是成长的时候，他很多东西都不是完全的明白，又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是很明白，他们面对事情的时候，他有他那个困惑在当中。于是 我只是一个例子，打机就是他的出路，因为他打机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去想其他的东西，他就可以沉醉在这些一个游戏第二个游戏、第三个游戏，一个个 level 咁上，佢就可以沉醉喺呢啲度。佢起码喺佢呢一个时候，佢唔需要去受呢啲身边嘅嘢去困扰佢。于是，即系当然啦，跟住落嚟嗰个困扰啊仲大啦吓。当你要面对你嘅成绩啊各样嘅嘢嘅时候，你仲即系嗰个系排山倒海嘅问题系涌住嚟。但是他就是用这个来做一个逃避。你有时候你我去坦白去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或者有时候我们沉醉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或者我们沉醉在某一些事情，未必一些那些事情未必好像我刚才举个例子打机，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没益处啦，这样可能是一些不是很明显的事情里面，我哋就诚实一啲问一下自己，我沉醉喺呢啲嘢嘅上边嘅时候，呢啲可能唔系一啲犯罪嘅事情，但系我用咗嘅时间喺呢啲事情里边，好公道嘅天父俾我哋每人都系24小时，天父亦都好公道嘅，俾我哋都系有一个有限量嘅寿数，最多就系120年嘅啫有些人短一点，有些人长一点，但是上帝都很公道的，都给我们有一个有限制的寿数。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每一日的24小时里面，我们用了我们的时间在某一些事情里面，我们就不能够顾及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们想想，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什么才是最重要呢？什么才是最重要呢？很多时候我们去到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家人，到他们临终的时候，或者他们有重病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紧张，哎呀，还没将我们的救恩传给他们他们还是，或者他们信奉其他的宗教，或者他们没有宗教，但是在我们平常的日子里面，我们就不觉得很紧张，到他们有重病的时候，我们就说，哇，好像终结来到了，他还没信主，还没，我还没做这些，还没做那些，我们真的诚实一点想下，问下我们自己，问下我们自己，我们每一日的时间，我们过去了的年月日，你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都应该要检讨一下， 我们有没有一些我们想做的，就是我们将我们的时间花费了在这些不是真的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我们的救恩，对于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下一代的救恩是这么重要的，我们是不是忽略了呢？你说不是、哦、我已经跟我家人个个礼拜日都来到聚集敬拜上帝，我已经做了啦，我已经做了我主日崇拜了。你甚至说我每日都已经祈祷读圣经了，是不是真的、啊、你是不是真的每日祈祷读圣经啊？最近我们见证联谊会、啊、我们姊妹她见证她说什么啊？她说她自细在母胎的时候她已经来礼拜堂了，她自细在礼拜堂长大，她说 她今年已经在大学读书了，你可以听回那个见证，那个见证非常之感人。她说她今年年初的时候她真的立定决心，她说我要认真祈祷读圣经，她爸爸妈妈都是爱主的，她爸爸妈妈我相信在她自细的时候都有教导她们兄妹、啊、要每日祈祷读圣经，有教导他们，但是他都是说，他说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自己真的立定了决心每日祈祷读圣经。我们当中我不知道、啊、是不是真的有每日读祈祷读圣经啊？这个姊妹他今年年初他这样的立心，我相信他以往都有、啊、可能不是每日啦，有时候忙起上来的时候就不会啦，有时候没心机的时候没兴趣或者是眼瞓的时候就 不会读圣经了，但他耐不中都会有读，他有回主日学，他也都有分享，但是当他真的立定的心志，我要奋兴起来，我要坚心，我要每日祈祷读圣经。你说、啊、我已经每日有祈祷读圣经了，那我又问一下，我们大家不妨反思一下，我每日读圣经的时候，今早上你读了什么圣经、啊、或者你说你今晚夜晚先读的、啊、先读圣经、啊、不要紧，你早上或者夜晚读圣经，其实早上你一日开始的时候读圣经是最清晰的时候、啊、你最醒神的时候来到亲近主，也都将整日交给上帝。但是如果你说我夜晚我惯了夜晚读圣经，不要紧，你昨晚读圣经或者你今早读圣经，你深刻的教训是什么？上帝有什么的话语是感动到你的，是让你觉得你要继续在那个教训里面继续的学习，继续的思想，继续的思想怎样实行出来，有没有？你说、啊、我有啊，我今早来读了什么圣经啊，我即刻已经心里面呢是讲得出了、啊、上帝给了哪句金句我了。这个我只是一些、啊、给大家可以多一点的反思、啊、我们自己。星期日好了，你有来聚会。星期三星期五呢，你说不是堂堂聚集都要来的，为什么一定要来呢？我在家里听都可以，在家里听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一个钟头祈祷之后才听书呢？你有没有，你说、哎、我很忙碌，无论你工作好功课好你家庭重任好，这个我们每个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都不会去挑战大家。但是你想想，上帝每年每个礼拜星期三星期五都为我们预备聚集，星期二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也都为我们预备这个见证联谊会，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些聚集，他是想在当中有事情要教导我们，藉住兄弟姐妹一起的同心祷告，让我们一起的亲近主， 我当大家是很忙碌，大家很忙碌不来得到。但我们是不是真的，我记得以前传道人常都问，一年十二个月十二次的见证年余会，一年为什么一次都来不到呢？是不是真的那么忙，每一次都是有很重要的会议要开，或者是离开了香港不在香港呢？星期三星期五晚的聚会是不是永远都这么忙碌来不到呢？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跟上帝其中的反思。星期三星期五晚来到的时候，跟兄弟姊妹一起的同心的祷告，你说我呢就是我的灵力上帝给我的力量呢，可以星期一至星期六呢都非常之好的，没问题的。我们有没有想过，在我们当中的兄弟姊妹，他可能都是很需要我们一起的互相的代祷，互相的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激励，互相的激励，互相的激励，去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呢？当一起聚集的时候，没错，可能我们是坐在不同的角落，但是很多时候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感恩，见到年长的，见到年轻的，在我们当中一起的同心的去接受上帝的恩典，一起的学习上帝的话语，这些的鼓励有时候不会讲出口，但是在心里面是深深的受到鼓励。我们去反思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不是一定我们遇着一些很艰难的时候才叫做所有的树都枯死了的。当我们想想，当我们大家都很冷淡，不想来到亲近主，我们大家都是好像那些燃烧的炭，都就熄这样的时候，这样的环境，我们不是只是约以先知的时候，犹大国才是一个枯死的环境。我们今天我们的心灵，我们对上帝的心是怎样的一回事呢？上帝藉着约珥先知，他有一个很大的应许，他说以后，在第二章二十八节那里，以后我将我的灵浇灌在每一个人。上帝他的应许，他的圣灵是要赐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不是只是某些人，某些需要这个恩赐的人，有些人就不需要，不是，是每一个人。二十八节内讲得很清楚，是每一个人。他说你的仔女会讲预言，你我是不是我们父母的仔女啊？我们每一个都是我们父母的仔女，即是说我们每一个都是仔和女的身份，每一个都会讲预言，讲方言。他说你们的老年人会得梦报，有时候有些人说，我在梦里面梦见些什么东西，有时候我都会在梦里面，上帝好像让我想起这些事情，想起这些人物。老年人得梦报，记得以前传道人就说，他说我们呢有年轻，上帝会很清晰的藉着他的话语，藉着我们的祈祷讲给我们听这个，所以我都是 很小心自己。他说老年人有时候就是糊涂一点，可能就是没那么醒目的时候，所以上帝要用梦来告诉我们听，所以不要那么恨 有梦报啊。虽然这个不是圣经，这个是都是有一点讲笑，但是上帝他的圣灵会亲自告诉我们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或者我们听人家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的心受到感动，我们受到激励， 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上帝在这方面要提醒我。他说年轻人会见异象，一样，即是上帝他藉着他的圣灵会教导我们，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二十九节这里说，我甚至将我的灵浇灌奴仆和使女，人以为看不起的人，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主人，你是奴仆，你是使女，你是人家看不起的，有学识的，没学识的，上帝的灵一样要浇灌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第三十二节，他说凡呼求耶和华的名的人都必得救。新约圣经那里他说凡求的就必得着。他说我们做人父母的，我们的仔女问我们要东西的，我们都会给最好的他们。他说更加何况天父呢？天父岂不是将圣灵赐给但凡求他的人吗？是要求的，要呼求的，我们要求主的圣灵来到我们心里面居住的，不是自动来到的。上帝不会呃嘢俾我哋噶，虽然上帝系好想将佢嘅恩典、佢嘅丰厚嘅应许、丰丰厚厚嘅赐俾我哋，但系我哋都要立定我哋嘅心智，好似嗰个姊妹，佢话我立定我的心智，从年初开始我就立定我的心智，祈祷读圣经，亲近主，认真嘅嚟到天父面前。佢话凡呼求主嘅名，都必得救啊，必得着上帝嘅圣灵啊。最后在第三章第十六至第十八节这里，我在看第十八节的时候，他在这里形容，就是主再临的时候，新耶路撒冷来到的时候，他说到那时万山遍野新酒涌流，山岳幽灵牛奶滴流，由耶路撒冷的地方是丰富的，是很多的植物的，很丰富的物质的。他说犹大的溪水川流不息，有一条泉水会从耶和华的圣殿流出，灌溉失停谷。在这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思想及在以西结书那里讲及由圣殿流出来的泉水，就是预表圣灵，圣灵在上帝的宝座，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打发圣灵，就好像源源不息的水从圣殿一路流到来人的心里面，是充充满满的，是川流不息的。圣灵的水来到我们的心间的时候，是养了我们的心灵，是结出好多好多的果实。在以西结书那里讲及圣殿流出来的水流过的地方的树结出来的果实，他说每个月都结果实的，那些树的叶是被人吃了之后是有药用的，是可以医治人的，是这么美好的。上帝的水流过的地方是成为活水的江河，是养活很多的生物，是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干渴，不再好像被蝗虫来到一扫而空这样，是我们的生命是得到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我们昨天在舞蹈班里面学习这个活泼的盼望，是活的，是生活的，是有生命力的，不是死固固的，不是好像人以为啊，你就是这样，是信主的人就 很死板的，很枯燥的生活，不是的，是丰盛的生活，是丰盛的生活，不是这个世界上面那种的丰盛，是上帝在我们心灵里面源源不绝的圣灵，好像活水的江河一样，在我们心里面涌流出来，我们自己得着的益处，我们身边的人都是同样得着同样的益处。所以今天是 在这段时间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祂复生，即是昔日2000多年前祂复生，仍然在使徒当中很多的往来教导他们天国的事情。由这里我去思想，去想及今天主耶稣基督仍然活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基督以圣灵来到我们心里面，是帮助我们好像活水的江河一样。你我想不想得到呢？如果我们想得到，我们就立定我们的心智，无论我们今天是什么境况，我们或者远离了很远，或者我们仍然追寻着，或者我们曾经得过上帝的恩典，愿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厚厚的激发我们向主的心。愿上帝祝福的话语，请唱赞美诗，之后请钟永清姊妹领导散会。
感謝天父在我們經過一個禮拜的忙碌，又是家庭啊或者工作的責任，但神啊，你都呼召我們今天有生命、有氣息、有精神來到去敬拜你、親近你。我們都聽到你很鼓勵的話語，叫我們都是就算我們有很多的心事、有很多的煩惱，但是好像個姊妹那個見證當中，我們只要立心是放低，我們願意是再親近你，找緊這些時間，我們在今日都有很多的時間是可以安靜祈禱，是將一切我們憂慮都是交託給你，叫在你的話語中得著力量。神啊，我們都是紀念到我們當都有很多未信主的親友，我們都是有一個心智應該為他們的靈魂禱告，叫我們都是更加有你的愛激發，可以將你的愛在我們的同他們平日的互動中都是互相是感染他們，希望有一天他們都好像我們一樣得著你的安慰，得着你那个鼓励，得着你在属灵上面的个救恩和动力。主啊，这一切很简单的祈祷都是奉你的圣名祈求，诚心所愿。